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。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凯夜谈，我是大凯。你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，匪夷所思的奇遇，或者说您的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，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，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、年龄以及姓名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投稿的朋友们他们都经历了什么。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大凯你好，我呢是你众多听众当中的一员，你可以叫我阿波，我今年20岁。对于鬼神这一方面呢，可能因为我家乡是乡下的原因吧，所以我的内心深处还是比较相信的。我小时候也遇到过很多无法解释的事儿，但是随我渐渐长大，当时发生的事情也逐渐开始记不清楚了。再加上自己后来科学知识方面的补充，我就更分不清我是碰上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还是没看清，又或者是出现了幻觉，还是怎么着。所以我今天投稿的都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一些真实经历。先说第一个事儿吧，这第一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我一个阿姨身上的，我管她叫张阿姨。这个张阿姨有一天晚上跟她的老公以及小叔子在亲戚家吃了晚饭，三个人就想着走路回家，因为这个距离也不是很远，又刚好吃了晚饭，走路消化消化神儿。虽然是夏天，但吃完晚饭已经快8点钟了，所以天呢还是比较黑的。张阿姨一行三人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，忽然张阿姨这么仔细一看，就发现眼前这条路突然的出现了一堵墙，原本笔直的路居然往右拐了。张阿姨觉得很奇怪，因为这条路好几年了，从还是泥巴路的时候就一直都是笔直的，没有拐弯，更别说会有这么一堵墙。不过呢，这看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有一堵墙在这儿，那自己也不可能往上撞吧。所以呢，张阿姨就顺着路往右拐了。而这个时候，张阿姨的老公一把拉住她，就问，你干什么？张阿姨这个时候莫名其妙的就说，你没看见前面一堵这么大的墙啊？张阿姨的老公很惊讶，说自己啥也没看见，什么墙啊？张阿姨没说话，以为她老公逗她玩呢，还是准备往右走。她老公就急了，因为这条马路的右边其实是一条很深的河流。可是左一句右一句就是劝不动张阿姨，她老公呢就叫了她小叔子，一人一边就这么把张阿姨给架回去了。张阿姨跟我说，她当时被架着的时候心里特别害怕，她一个女人怎么挣脱得掉呢？心里想啊，这撞墙上了怎么办呢？然后眼睛一闭，等睁开的时候，自己就已经在家了。不过她清醒是清醒了，整个人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东西也吃不进。她家里人就想啊，可能是那个河里边有啥不干净的东西，然后怎么冲撞了，就把他带到当地一个比较有名的会看事儿的人家里头，给他收了收法，他才好的。还有第二件事，这第二件事是我妈妈告诉我的，可是主角呢不是我妈，是我一个过世的舅舅。我舅舅是我叔外公家的孩子，就是我这个舅舅的父亲呢跟我妈妈的父亲是亲兄弟。后来听我妈说，我这个舅舅啊不是一般的聪明，连当时教书的老师都直夸他聪明厉害啊。不过我从来没见过我这舅舅，因为他在7岁左右的时候就溺死在河里了。那个时候我妈妈年纪也小，不过两个人都是家里的老大，就经常各自带着各自的妹妹一起上山割猪草。就有一天他们两个又一起去割猪草，这割的时间一长，两个人就分开了。忽然我舅舅就走到我妈妈跟前说， 自己看到一个白衣服的女的站在坟头那边，还一直看着我舅舅。我就很害怕呀，就带着她妹妹走到我妈这儿来了。后来我妈跟我说，她当时什么也没瞧见。不过我舅舅突然一把抱起自己的妹妹就往山下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叫我妈妈赶紧下来，说那个白色衣服的女人拿着刀走过来了。我妈虽然看不见，不过听着害怕呀，也抱着我一开始往山下走。我舅舅走得快嘛，把自己的妹妹安顿好之后又冲上来把我姨抱了下去。虽然事情很恐怖的发生了，不过四个人呢，因为年纪当时小给忘了，谁也没告诉父母。原本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，可是过了几天呢，悲剧发生了。那天下午，我叔外婆就让我舅舅带着他妹妹一起去自己家菜地里头摘点辣椒。当时天气也热，我舅舅呢就到这个自家菜地旁边的水潭里头游泳了。忽然呢，我舅舅的妹妹隐隐约约的就听见自己的哥哥在叫自己。他走过去就听到我舅舅说有东西抓着他的腿把他往下拽。那妹妹那个时候年纪小啊，听到我舅舅喊去叫爸爸妈妈，他才开始往回跑。最后虽然我叔外公飞速的赶过来了，但是却没能救得了他。要知道乡下人对于男孩子传宗接代这件事儿看得还是很重的，所以舅舅的离世对我叔外公在精神上打击很大，他可是变得有点恍惚，又开始酗酒。我这叔外婆呀，最后实在是受不了他，带着女儿跟他离了婚。可是这一离婚，我这叔外公就更加的不清醒了。时间一眨眼就过了几十年，这几十年我叔外公就一直住在自己破破烂烂的这个土砖房里头，经常会靠着捡破烂以及我外公的接济过日子。不过去年过年的时候，我听我妈妈说，我叔外公的女儿挣了钱，给我叔外公在其他地方建了新房子，每个月都给生活费，这日子就过得比以前好了不少了。过去这么多年，我们家也从那个小村落里头搬了出来。其实我投稿的今天回老家又看到我叔外公了，他因为神经的不正常，所以行为呢也变得无法理解。从小村落到集镇有好几十里路，可是他每次都是走路来回。我今天开着车远远的就看见他了，他应该是不认识我了，打量了好久才上了我的车。他说话我也听不懂，不是听不懂方言，只是单纯的听不懂他说的话。我把他开车送到家之后呢，而他呢就这么一直笑着挥手向我告别，看着我离开的。好了，咱们第一位投稿的朋友他的故事咱们就说完了，咱们接下来听一下第二位朋友他都说了些什么。他说，凯哥你好，虽然我是今天才关注你的直播间的，但是你的声音我可听了很久了。还不得不说啊，你的声音确实很有感觉。不知道你还是否记得29号给你投稿的那个赵李飞老飞吗？我就是他朋友，你们呢叫我小黄就可以了。这次来呢主要是他漏掉了一个事件，以及那个老头事件是我亲自经历的，他投稿的不够详细啊，当然了我的文笔也不是比他强多少，但毕竟有一些是我的亲身经历嘛。说实话，我听他那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的头皮都发麻了。最开始呢，我对这些灵异事件都是半信半疑，身边呢就只有一个朋友有这种灵异事件，就是那个他父亲被鬼打的那个。他们一家人可真的都是那种招灵体质啊。而老飞呢漏掉了他爷爷的故事，最主要的是我想把自己当时遇到那个老头那一段啊，这个亲身经历告诉大家。哎呦，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是很后怕呀。哎呀，从哪里说起呢？就先从我那个朋友他爷爷说起吧。 那有他们那一家人可了不得。他爷爷在年轻的时候，大概是三四十来岁吧，在河边发生了一个故事。我那朋友啊，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，我呢就把我知道的都说出来。那天呢，马路上发生了车祸，咱也不知道死没死人，反正那个车呢是严重损毁。大家也都知道，那个年代的人都喜欢看热闹嘛，一听说出了车祸还挺严重，他爷爷就带着家里人去凑热闹了。就在大家都准备走人，这个时候他爷爷就听到有人喊救命。他赶紧四处张望了一下，看到河里边有一个女人溺水了。哎呦，那可不得了啊，以前的人呢可都是被雷锋精神洗礼过的。他爷爷赶紧脱衣服，这裤子都来不及脱，一把跳进河里头，拼了命的把那个女人拉上岸。那个女的就哭哭啼啼的对他爷爷说了声谢谢，他爷爷马上就回头说了一句不客气。可是这么一回头不得了了，没再看见那个女的。这时候他爷爷就有点惊讶了，人呢？怎么不见了？河里边经常死人，自己该不会是撞鬼了吧？这一下可真不轻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很多朋友不太相信，那你说要是他爷爷一个人看到了，那可能是出现幻象了，可是他家里人也看到那个女人溺水了，这可就不得了了。他一家人的灵异事件就从这天开始，后来呢才有了他爸爸被鬼打，被黑白无常抓，才有了这个老大姐姐跟他妈妈的事。目前为止他们家就他一个人没经历过这些，不过他以后会经历什么那都是后话了。接下来再给大家说个事儿，这个事儿就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。原本没发生这个事情之前，我对这种灵异事件都是抱着半信半疑的态度，也不是说全然不信。那天晚上我们四个人都是喝了酒的，就想着出去吹吹风嘛。四个人上一个车就显得挤了点，当时呢也就三四点钟的样子，我骑的车。我们到镇上逛了一圈，就经过一条马路的时候吧，由于是农村的乡镇嘛，不一定哪有路灯，这骑着骑着电瓶车的灯也照不了多远。当时呢我这个前车头灯啊，灯光照到了一个人，那个时候距离挺近的，也就几米，我就看见有一个老人弓着背，用手推着一个婴儿。恐怖的是，那个婴儿车上似乎有两个东西，要非说像什么的话，就像是一对双胞胎，身体被遮住了，露个脑袋。具体是什么我没敢仔细看，我当时就吓着了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离得那么近，别把他给撞到啊，我就按了一下喇叭，结果人家连头都没回，就像是没听见喇叭声一样。我当时直接就慌了，毕竟大晚上的黢黑黢黑，连个路灯都没有，也没有光，你说就我这个电动车车头灯的唯一光源，我又拿灯照又按喇叭，能一点反应没有吗？你想想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你看到一个老年人推着婴儿车，更恐怖的是这车上似乎有东西。一刹那间我就浑身发麻，大家也都喝了酒嘛，我们四个人都很害怕，瞬间就直接大喊大叫起来，就是那种很害怕的叫。可是那个老人呢，我们喊这么大声，喇叭也按着，大灯也照着，人家就是不带回头看我们一眼的，就好像是我们并未存在，或者直接没影响到他似的。当时我敢说，绝对在100米之内所有人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的，而且得听的是清清楚楚的。这大晚上的很安静啊，我们四个人都在那疯狂的大喊，而且我也摁喇叭。当时不敢多想了，也不敢去看那个老人，四个人一边叫一边吼，又疯狂摁着喇叭，直接狂拧油门就冲过去了，一路到家连停都不敢停。进了家之后一进门直接反锁，对于这种事儿，我们都还是很害怕的。然后我们四个人就讨论了一下，但是你知道当时是怎么讨论的吗？比较搞笑啊。 我们是放着那首歌《好运来》讨论的，你信不信？真是啊，我另一个朋友手机就是放着这个《好运来》。其中我有一个朋友就说，那个人可能是镇上的一个疯子，但随即就被我们三个人否决了这个可能性。你说如果是疯子的话，怎么会听到喇叭声大喊大叫，不管不顾的，连点反应都没有？而我们其余三个人断定那绝对不是人。哎呦，现在想起来还是很惊悚的。你想想，大半夜的突然遇到一个老人还推着个婴儿车，车上还有两个很像是婴儿的东西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这就是我第一次经历灵异事件了。啊，当然了，我不敢100%保证这是灵异事件，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当时看到这一切之后的那种惊慌与恐惧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信与不信都可以，这种事情只有亲身经历才能够体会其中的恐怖啊！我相信那会是后怕一辈子的事儿。好了，咱们本期大开夜谈的投稿故事呢，全部都说完了。先说第一个朋友阿波他的分享。他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他那个张阿姨在这个走夜路回家的时候，前面有堵墙拦住了这个日常经常走的这么一条笔直的马路，然后就能往右拐。你说这个事儿平常自己也经常走是吧，是不可能出现这种记忆偏差走错路之类的。不过好在旁边有俩清醒的人啊，一看他怎么走着走着拐弯了呢，旁边就是河沟子，那掉进去怎么办呢，把他给架住了啊。这一架呢算是救了一命吧，应该是这么个意思。这个事儿让大凯听了之后呢，觉得非常像是所谓的鬼打墙啊，对吧？啊，鬼打墙鬼打墙，你看墙也有了。但往往咱们在故事当中泛指鬼打墙的时候，说是这个鬼打墙只是让人原地兜圈子，它并非是出现一种实质性上的或者说是幻觉当中的一堵墙啊，就阻止你往前走，或者说走向正确的道路。不过好在的是旁边有人，还是两个男人，这个事算是比较值得注意了啊。还有第二件事，他那个过世的舅舅，我读到其中那一句就是那个穿白衣服的女人，这个女孩看不到嘛，拿着刀冲下来，他那个舅舅看见了，哎呦，拿刀冲下来快跑啊。这段把大凯读的是浑身这个头皮发麻了，也最近做这几期大凯夜谈很少见这种情况啊。不过这个有，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在那边有一个女的从坟头上这么嘎一出来，拿了个刀就追你，这个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。并且文章开头呢，前头也说了他这个舅舅特别聪明，也说了他那个教书的老师感觉都没我这舅舅聪明。当然了，也有很多小孩就是小时候聪明啊，会说人家灵智开的比较早，能看见啥东西，这个也是真不一定啊。所以他这个叔叔到最后怎么说呢，非常可惜啊，就是少亡了，七八岁嘛就没了，所以非常的可惜啊。还有咱们今天第二个投稿的朋友，他说的这个他朋友的爷爷在水里救了个女人，救上来之后这个女人消失了，从那以后算是开启了他们家这个灵异事件的这个道路了啊。咱前两期呢做过他们家这个事儿，就是说他那个爸爸被鬼打，做梦梦游啊，差点让黑白无常给拉走啊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可能大家听前面那两节的时候有点印象，就是说到他家，就是从他爷爷这边就救了这个女鬼之后开始的。还有第二个事儿，就是遇到的那个弓着背的老人推着婴儿车那个。这边咱故事当中这个小伙呢，他反复提及，就是说这个事儿非常严重，就是对他的心理影响很大，最后也是特别特别的后怕。但这个事儿大概也更倾向于像你想象的这样，你想想他一个人，他再是疯子或者精神条件不好，他不至于就是黢黑黢黑的夜晚弓着个背也不回头，听见动静也一点反应没有，就这么连个路灯也没有的推着个婴儿车吧，对吧？这件事儿，你别说是他是灵异事件，咱先不讨论这个是不是，咱就说他就是个人，对吧？就他这么弄，你深更半夜的，你骑个电瓶车，前头的灯一照，看见这么一角色，你想想，你会害怕吗？这个结果是显而易见的，就是根本就不用在乎他是否是灵异，就算是人，也能把人吓个半死呀。 好了，咱们本期大开夜谈就说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。三个投稿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。第一，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，发送聊天信息给我。第二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三群 ,13157090997, 直接发送你想要说的，一口气发给大凯就可以了。第三个投稿方式也是咱们最常用的邮箱方式。大凯的邮箱是 13147838@qq.com。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投稿。